迎大家再度来到日日 Good Day Talk 人物专访单元，我是主编 Mia，
我是编辑永泉。
那本期杂志呢，以味觉为专题，那收纳不同领域行家在生活里面所遇见独特的台湾味印象。那本期呢，也特别邀请到饮食作家郑顺聪老师来访我们的节目，那聊聊他如同美食猎手，一路以文学和台语开启的专业觅食行旅。那也很期待从郑老师的生命故事来看看他收纳了哪些特别的味觉记忆。那一开始我们先请郑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顺聪，郑顺聪，然后出这本书叫台味飘撇，台语念较好听，台味飘撇。
好，那我们先请那个老师帮我们就是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个这本书呢，就是最主要呢，就是从我的小时候我住的地方叫嘉义，好啊，嘉义的那个吃的开始。那嘉义想出名是什么？那你会给爸本啊鸡肉饭嘛。所以我这一本书一开始呢，就连续四篇重集，四个职集就告诉你什么是嘉义的鸡肉饭。鸡肉饭哪里好吃？因为都不是嘉义人嘛。那我就想说，从小吃到大也没什么好讲的。后来我再回头再去看看嘉义鸡肉饭，然后我就开始去思考。想不到一写都写了四篇，那嘉义火鸡肉好吃在哪里呢？台味飘撇这本书呢，就一开始就慢慢的带领你，好像走进嘉义的火鸡肉饭的迷宫之中，突然就看到了什么？一开始浮现就是那个肉，对不对？大家想想看哦，鸡肉饭对嘉义的人来讲，一定不是整个肉块或者是肉很小的肉丝，而是有点像柳状的一条状的。然后再来第二个，你就闻到那个味道了。味道就是他闻到的那个酱汁，他酱汁有的是鸡汁，就是所谓的白油，有的会加酱油，有的会加油葱。大家想想看呢，油葱剥了之后呢，洗干净啊，剁剁了之后入油锅里面，啪啪啪啪啪的声音。你看，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声音。然后再是最下面那个饭，然后饭呢，嘉义的吃你要吃火鸡肉饭的那个饭粒呢不一样哦，你发现它粒粒分明。有些人会比较台语讲较黏，就是比较黏稠，可是嘉义的一定是粒粒分明，然后有弹性，所以你吃的时候会不断的有延续的那个延续的淀粉感。那如果比较像我前阵子去嘉义嘛，去彰化吃那个某个票选中第一名的控肉饭，那它的饭粒呢，它就比较硬一点，跟嘉义的那个软 Q 是不一样，因为它每个饭配不同的那个料有不同的特性。所以像那家第一名的控肉饭就不像嘉义的这么的饱圆，这么的有弹性，可是它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坚实的那个硬度，跟那个控肉饭的那个控肉饭一整块的感觉是相配的。所以嘉义鸡肉饭呢，你要吃它的肉啊，闻它的酱汁，还有它的饭粒，这就是构成一个嘉义鸡肉饭的基本的配备。
那刚刚老师也讲到很多美食，那其实老师过去很常在脸书 po 晒美食，过去像台语行为区、基隆的气味等等著作，都有谈到超级多的美食。那为什么今年才会什么契机促成这一本《台味飘撇》的诞生？
因为时机到了，
时机到，怎么说？
因为之前就是想说就是写一些美食文章，吃到就把它写起来，然后一个个汇集出来，后来发现有半本的这个书的量，我想说干脆一口气把它写完。我就找这个这一家出版社，感谢远流出版社了哈，把它愿意出这本书，把它汇集起来。结果真的要汇集的时候，发现记性要改惨嘛，因为饮食这种东西呢很好吃，每天吃，可是你要写成饮食文学很难，
对，真的
很难。这个我完全出我意料之中。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嘛，
对，
可是发现你写的时候第一你会忘记嘛，胃都要忘记啊，吃什么忘记啦。第二个，你要怎么去描述？不能一直说喝加金喝加，你不可能一直写这个，所以你要去描述它。那这时候就动用我自己本身的文学的底子，因为写过诗散文小说嘛。然后再来就是写完之后你要核对，核对过了之后发现这现在又写错了，然后要把它调整过来，然后汇集成一篇。所以我觉得饮食文学或甚至是台湾的小吃，因为台湾人太爱太熟悉的，你写错一写到不对，人家立刻会出来纠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饮食文学，尤其是台湾小吃是易写而难攻。
而且很多人写过，然后 对，有很多就是也是美食的名家嘛，就是在那个榜上这样子，那就哇，大家可能都会互相看一下，哎，这次郑老师就是推荐了什么样的美食，然后哎，因为他也是有就是去嘉义吃过那个就是火鸡肉饭，然后就打开看，哎，真的。很多都卢老师所写，是真的好吃的才敢写进去，对不对？
当然了，这个我这个不是美食情报，因为美食要告诉你这家好吃。可是我觉得，众口难调，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同。我就告诉你说，哎，这家如果这个火鸡肉饭如果好吃，是什么原理、什么道理？你可以用什么角度去切入？
嗯，要写出个道理，写出个学问，才能就是让大家认同这样子。是，那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老师会决定要就是从书写作为这个专职，有没有什么样的理念呢、啊？比如说，可能推行台语有一个背后的理念嘛？
当然，这个里面呢、啊，哈、就是很多台湾庶民小吃，这些陶粿啊、师傅啊，或顾客东西供台语，所以在里面就放了很多台语的东西，比如说。火鸡肉饭就在讲一些蟠桃嘛，蟠桃这个一般都说蟠葵啦，可是我在一个很在地的朋友说蟠桃，那蟠就是香气嘛，那桃是一个后缀，其实就是一个构词的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个词很棒，桃就好像有一个带领的人，带领着这个味道，好、哦、进入你的美食神经，进入你的记忆里面，它就是一个味道的美味的一个领先者，所以我觉得哈、哦、这个。我在这本书里面会把很多的台语词放进去，让大家其实这些很多都是一般的店家老板啊，或者说是那个顾客常常会讲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个写的第一个原因之一的、啊、第二个原因哈，还就是说我希望，因为台湾美食哈，说的比较规上一点，因为很多都变掉了，变掉很多原因，比如说做的太累，它就是越。材料改变，或老板累了退休了，老了退休了，或者他开了，我最怕那种年轻的时候开连锁店呢、啊，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开连锁店，你就会有两个极端的可能，成功的也蛮多的哦，我觉得他反而更棒，和失败的更多，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哀伤，其实这是一个蛮黑暗的理由，我希望在这个时刻把台湾小吃的美好记录下来。
这样听起来后面还会有很多本哦，因为根本写不完，对不对？
对啊，写完之后，因为后来你说一写难，又写到后来，
对
哦，好累，好痛苦哦。虽然没有变胖，可是我觉得就是很疲累，所以我先写这个台北漂、台北漂被写出来，那大概应该是我可以写的三分之一吧。
哦，真的吗？對對對，后面还有很多，
对对对，
这样
还有很多要发掘的，
当然慢慢写啦哈。有时候这个我觉得不会变胖，其实还好，因为写的时候就是。蛮累的，可是最主要是那个你在写一个食物，你用你的生命去写的时候，那种累，
是是是。但老师之前也有提过，好像会在用餐的时候直接在摊位上找灵感，甚至写笔记。那在著作这一本《台味漂配》的时候，有哪些篇章是你吃的当下马上特别有灵感？
这个我要提一个，就是阿江潮汕鱼面、阿刚啊，就是台南的。然后因为我很久以前去过，然后我就坐在阿江的对面，就是那个然后搭景就摊位前面，看到阿江那个如何去剁鳝鱼啊，如何去炒啊，他还有他的那个表情、那个个性跟整个的氛围，我就很想写。后来就写了初稿之后呢，发现很多东西就遗忘了，我就在亲身办，而且他要晚上，他是算是比较吃宵夜，
对，
宵夜场的，去了，我就坐在面前，我就刻意。
盯着他，
然后慢慢吃，慢慢吃，吃到阿江都有点在一直看你，讲这单可以吃下去。好险，好险，那天生意不好，没有很热。我就一将再到隔壁，他有卖牛肉汤的那家也很有名，我就在吃的牛肉汤，在偷看这个阿江。然后吃完之后没当，好像不太对，我就到对街去，躲在黑暗的角落，开始一直拼命做笔记。
哦，真的假的？
然后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因为这一篇我不知道怎么写结尾。你就在对接的时候听了阿江在炒菜的锵锵锵锵的味道，那是白台南半夜的声音。我就把那个收尾就收在那阿江炒鳝鱼的那个锅铲跟那个锅交集的味道。其实那不只是一个撞击的味道，其实就是一个阿江的一个功夫跟一个那个台南的夜半的声音。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我在那边待了大概一个多小时，通常吃
一个
大概是15分，顶多半小时。我还躲到对面呢，我都给阿刚给吵吵，少年你来创啥？啊，不啦，我今晚没笑脸，我老的。
老刚刚刚一点在写字，一起来创啥？
对对对。
所以写字的时候，我会有时候有一种方式是你写，可是写字会被他拍照，现在还好 OK。我觉得在 十几年前我拿着相机拍那些摊头的老板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被会他们怀疑，
嗯，
因为那时候大家还
不来踢馆的吗？
对，就是、嗯、很多原因呐、啊，会嫌疑的掉，所以因为那时候相机还不普遍，现在到处是相机，所以你拍老板已经没感觉、
嗯，
可是你拿纸跟笔或在写东西的时候就有点可疑，
嗯，
所以我都要躲起来，所以我有一个方式啦，录、嗯、音呐、啊。就录音最快、
哦、
因为你有时候写慢嘛，你赶快
对对对，
赶、欸、快 lock 起来，然后再把它整理出来、嗯、就教大家一个方法。
有跟阿江对话到吗？
有啊有啊、欸、那个其实我的书有写到，那一开始的时候说、嗯嗯、我就问他说今天行李没卖，就阿江都没什么，他就说一直看着你意思就是说啊你也没来过，他可以知道你的感觉、
哦、面孔他都记得。
对，然后我客人有说台南啊吼，他现在台语都说现在还是近、现在行李不错、
嗯、
可是台南他们府城有一个用法叫降息，降息就是现在跟很出息的意思、
嗯哦、是的、
嗯、我就说降息行李不错、
嗯、
然后我又刻意用台南腔，可是阿江看着我啊，我说啊你也没来过他也知道那已经是快十年前的记忆了，可是表示那个台南的师傅都有一定的脾性跟个性、嗯、我觉得这个跟嘉义有点不太，嘉义的基本上这些老板客户都是与人为善、啊、因为大家全部几乎都认识、啊、
嗯嗯、
欸、那台南师傅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坚持他们自己的功夫跟他们的个性，他们觉得、
嗯、
我觉得台南师傅一个很令人可取一点，他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做到最后，很像日本职人的功夫。其实台南很多饮食跟他的职人功夫其实很像日本，
一念到底那种，
对，一生一生学命嘛，就细人都做这行代
志、
所以他们有时候，所以你会常常在网络评判说啊，这些台南小吃店的态度很不好啊、
哦、
你会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或者说他有很多做法跟现在这个社会的潮流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基本上我觉得你要保存台南的，台南就是台湾的小吃 之王嘛，你要保存的味道我觉得很多不是只有材料跟那些东西、其实人的个性跟城市的生活方式要保持着，否则这味道就没有了。
没错、而且听说那个就是郑老师去那个现场吃的时候，好像讲台语，有些摊位的老板都对你特别好。哎，
对啊，像我来的时候就坐那个客人车嘛，啊，对，坐起来先哦，老来，老来就是感谢的意思。哦，这久无听到啊，讲对啊，啊，我讲我常常讲啊，讲啊，这不是老伙开始讲，他就会觉得很亲切。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就用这一招。用过很多次啊，基本上老一辈听到这个就觉得很亲切。然后来就是台语说的辛苦了。
哎、欸，它有分南北吗？都是这样讲。
哎、欸，这个基本上台南像客家人也这么讲、
喔、
哦。哎、欸，我不知道是客家本身有还是受闽南文、我觉得这句话在客家话也通
啊、
当然不是所有的客家的地区。罗兰、
我
觉得你有时候离开的时候，因为罗兰是劳力，就是你做的这个辛苦的劳力很辛苦，所以我觉得用罗兰其实是。感谢他付出这个劳力，我们做这个服务或做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个计程车司机说啊，这老伙仔讲说，哎，卖去混老伙仔，这个暑假后，大人囡仔拢爱来讲，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在某些时刻就说 low 啦，不要分你什么年纪，这是一个很棒的词。
也有点就是带着诚意的感谢，
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在里面，这样。Okay, 所以其实老师在书里面有写到，就是滋味跟这个个人童年的一些体验也是有关系的、那老师可以分享一些就是童年的一个回忆吗？或是对现在的口味的一些影响、
基本上就是我算是成就是乡下，可是我的居住地方是介于村庄跟街就是市区之间、就是嘉义啊齁，这个中南部大部分就是非常几百上千个村庄、那村庄的集中点就是一个市街，比如说像我们民雄嘛，或者像园林啊，或者说很多这种市街，就是它给亚的意思就是很多商铺可以满足你基本上的需求，一站给亚丢米嘛，就是买米嘛，买一些生活所需。那更大的都市就是这个地区，像嘉义的中心就是嘉义市，彰化就是彰化市，北彰化就是彰化市等等。所以我的吃的东西是我从家里要去，往往去给亚家吃物件，那通常就是在庙口。啊、我们是比如边啊，哈，我叫新奇啊，其实后来华叫庙街，就是那边吃东西，就集中在那个地方，或者是七啊靠市场口，所有的感觉就是我要爸爸妈妈都有煮，可是妈妈如果很忙的时候想吃个点心，然后带一种假点心没事，我就骑着脚踏车就到给他去吹米店。那民雄街上以前最想吃的就是肉丸，肉丸，然后嘛有冬瓜阿米沙，还有肉羹。 比较新的就是水饺，还是吃冰绿豆冰，
嗯，
啊，毛叉鳝鱼面，冬阿米糕等等，还是就等于是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然后去小镇，好，去吃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前往的过程，品尝的过程。那你就进入吉亚，就是民雄吉亚，就是进在那种南部小镇的那种感觉里面，然后跟老板聊天，啊，阿聪你过来啊，今天要吃几粒？哦，肉我们吃几粒，我讲两粒还是三粒，
嗯，
然后就跟你聊一下，然后说啊，你爸去干嘛来过？就是一种小镇的那种淡淡的人情味。那其实这个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这是我觉得是台湾最令人感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地方。现在有啦，可能是因为我老了吧，觉得不像小时候那么热闹那么活泼，
很像是。
嘿，那当然这个是我小时候，所以我就把这一个人情味，这种我前往小吃，我要去吃的过程，那种期待跟品尝当客的美好，跟老板的互动，跟结束完那种满足感，就带着我就一直成长，从民雄到嘉义，然后去高雄读书，在台北定居，嗯，甚至全世界也去日本，也跑去巴黎吃，这种感觉带着我，
嗯，
就像巴黎的声，海明威说巴黎是移动的声音一样，
嗯，哇，真的好会形容哦，果然是文学家，
说台语搞超多了。
我们刚刚有就是看到就是老师在描述就是童年的一些记忆哦，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小吃摊确实是现在看到已经就是找不到了，当时的一些就是
比如说讲的霸王嘛，那个是阿东霸王，就是我们那是民雄早期是油炸的，现在有清蒸的，那阿东现在就是去擦鳝鱼米啊，
哦，
然后身体也比较不好，
嗯，
然后他我觉得那因为庙街那个街已经不在，被拆掉了，
嗯，
好，那个街呢，像走进去我都可以，我在这本书有写到，你从第一摊到最后一摊我都有做，我的记忆里面都还记得，
嗯，
因为它就是有点不见天，就是上面有搭棚子，暗暗的，
嗯，
然后门口可能龟鸡打，然后是肉圆摊，然后另外一边是南宫冬瓜米线，还有崩皮米，
嗯嗯嗯，
好，这崩皮等一下再讲，然后有肉羹，主要做里面有热炒摊，然后有一个瓦西阿米，后来才知道他是潮州人，潮州人做的面摊，
哦，
在过去啊，有阵子卖牛肉面，然后还有包水饺的绿豆汤，然后还有意面，
嗯，
然后当阿米糕跟潮汕，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就写在这本书里，我就要把这个历史的痕迹跟回忆把它记录下来。
嗯，这也是就是老师书写的其中一个原因嘛。
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我这一本书除了记录台语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温室考察，所有里面有附了一张地图，是民雄的七星药局的第二代药师啊，他们就把1970年代哈民雄的那个街道的图有哪些店面，然后开了哪些店，卖哪些东西，他不用手绘了一张职业明细图，就像日本时代那个地图一样，
嗯，很珍贵耶，嗯，
对，我觉得饮食就像第二个层次，就是说是一个记忆啦，就是回到当时的时空，那个很好的，很多美好的味道，其实很多不见，你比对那个地图的时候发现很多摊子已经不在了，
对，
老板过往了，或者是因为那个地方要被迫搬迁，结果就消失掉。所以
是
我觉得就是来个古今对照，很多的味道我可能小时候吃过忘记了，有些没有吃到，所以就很有时候蛮希望是有人把它复兴起来，
对对对，再让它重现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像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小吃会比较好吗？也许是比较干净，也许比较现代哦，喔。可是以前的很多。以前民雄更为街上更为热闹，现在都比较外散到要好停车的地方，
嗯，
那时候的为了生活，所以他用生命去做那些肉丸啊米啊等等的，我觉得那个很多后来随着老板就跟着消失了，这个蛮可惜的，
嗯，对，他变得就是进到可能百货公司啊，或是就是店面太明亮，会不会对老实来讲少了一点 key 力吗？
对，那个是另外层次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几次有时候不是吃那么明亮或方便，有时候是吃一种氛围或感觉，
没错没错，
然后很多，其实说真的有时候那时候可以用的原料现在都不能用，现在的食安非常的严，然后为了要求卫生，要求空间舒适，你要多花一点成本，
对对，
好，那些成本东西就会变得比较贵，甚至没有办法做，所以后来老板就退休了，
嗯，
所以我觉得当然你不能用现在的要求去要求过去，也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要求现在，可是我觉得如果把它留存到文字里面， 虽然现在吃不到了，可是你平常文字还在你的脑海中盘旋，
没错，还可以一再回味。
没错，没错。那刚刚老师也讲到很多家乡的记忆、一些食物等等的。那老师在求学阶段也有慢慢到移居台北这样子。那老师觉得那时候从民雄来到其他县市，有没有觉得口味哪些明显的不同呢？
就是说，因为你小时候吃妈妈吃的嘛，一半才在外面吃。那我去读高中去嘉义市，我从民雄到嘉义市要10分钟。所以嘉义市，因为我们要骑脚踏车到家中，嘉义高中嘛，所以都20分钟，所以会遇到很多嘉义市的小吃。那以前是爸爸带我来过，有些是自己去探索，比如说轮饼嘛，轮饼，轮饼，我们那个是熬那个黑鸭汤，就是虾壳汤，然后呢就把高丽菜敷在那个盘子上面有绿孔的，然后用那个柴鱼汤一直在浇淋，所以是那个民雄，我们通常小时候都是妈妈都搞那个润饼糕啊，就是包润饼。下面嘉义市有这种东西，然后慢慢去探索，哦，原来嘉义市也有，嘉义市也有炒鳝鱼面，也是跟我们民雄有点不太一样的。然后呢，大概然后会吃嘉义的面食等等。好，就是这个是第一阶段我到嘉义市，可是嘉义跟民雄其实差不多，只是有些品项是民雄没有，因为民雄没那么大，嘉义市才有的。后来我求学大学去高雄，高雄我住的就是整个高雄，甚至台湾最漂亮的地方叫西子湾。每天傍晚都不想读书，看
那个风景。
然后就在蛤蟆星啊，跟盐城埔比较近，我们都在那边吃，所以也是在探索小吃。那我对高雄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个干面，干面就是很素，就是素素的加那个豆芽菜跟韭菜，然后加拌那个猪油，有些是会拌肉油或者是肉燥，然后我觉得很素素的配一碗咕啦巴汤，我就觉得就是一餐，很棒。然后这个是蛤蟆星，我就很喜欢吃它的干面，然后那个臭豆腐也很特别，对对对。然后后来在那个是蛤蟆星比较小，到盐城埔那更多吃不完，有吃现在阿爸很有名，盐城埔阿爸很有名，可是那时候我们就去吃了，因为我是有一次钻巷子，有个红砖屋里面有人卖肉燥饭，会发现是卖阿爸饭，然后还有那个阿登阿腾，然后觉得哇，那味道其实真的蛮油的。对，那老板那开口啊，吼，开口就是很高雄的事情，像铁铮铮的开口，老板两个头家吼很粗壮在那边用，然后空间其实有一点就是比较传统一点啦，然后吃那个阿爸饭，哇，那味有够重的，然后那个肉吼都非常的油，可是就很过瘾。所以我后来就固定都会去吃那些阿爸饭，
就像那个油香这样子。
对，油香。后来他就是兄弟有分了，就分为两家，就是你知道的那一家都要排队那一家。可是我当然不算早，是因为读学生去。那我就后来就拉我的室友的同学，就常常去那边吃，就很过瘾，就是一种有阿爸，然后肉手哈，那肉手会要油，然后配那个汤啊汤啊吃阿爸，就是。这个不断的还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求学过程，后来到台北，那台北的饮食跟高雄其实跟嘉义还算蛮近的，台北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了，基本上台北的小吃，
对，
一开始我都是去大稻埕啦，因为台北是米粉汤，说真的，那个米粉汤完全出我的，
是粗的，
对，粗的，不是种，我的米粉汤是油的，又米粉，可是这个台北是粗的，然后粗又我觉得没什么嚼劲，然后配很多小菜。这个好像不是我完全超我的米粉汤，那我反而是大稻埕，可能跟传统台比较有人意面王，然后他的昂修吧最后讲，知道吧最后讲，
反正经验是别道。
对，那一毛米台吧跟那个荤粿，可是他米台吧荤粿又跟我们那个的不一样。
哦，有什么不一样啊？
那个第一个米台吧如果做成冰呢，我们都冰诶，我们叫荤条，粉条，我们叫荤条。可是台北北部地区就是不。都叫米苔吧，咸的跟甜的都是，然后那个它比较细致一点，我会算会讲那个拖到大条就对了，然后荤粿当然各地不一样，我们的荤粿是比较产黄金啊就是栀子花的那个，然后北部的像那个大稻埕那一家是没有掺的，就是很透明的，然后就是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可是都蛮好吃的，所以我到北部之后呢，当然后来他也是基隆的，又发掘了基隆的，而基隆我要花一段时间才适应，因为基隆的东西，说真的，他们就是 味道不像嘉义的那么清朗，他们就是沾咖喱，然后比较咸一点，
嗯，
然后呢就是味道你就觉得，因为基隆的天气总是下着雨嘛，就觉得好像味道都浓缩在一起，有时候
对，
还有蛮多基隆的气，我也不能讲，就是很多其实是有时候是有点臭扑鼻啊，或者说是很比较重的味道，可是久了之后我发现，哎，我慢慢能领略基隆的好吃的东西在哪里，它是基隆是在一个街市里面下着雨的东西，在那个很浓缩的空间里面去爆发它的味道，跟我们嘉义是很清爽的来清爽的去，这、就是不一样的。
对，
哦，所以这个哦，这个宫北丸，这个好像可以再讲一集，
感觉他可以直接聊基隆了，
感觉真的是。
好好好，
老师刚刚也有讲到各地真的，就算是民雄到嘉义市都有些微的那个味道不同。哎、
啊，
就老师近景有讲过，火鸡肉饭。较早你细汉时阵食火鸡肉饭，伫闽南是不是无咧掺油葱酥？
对对对对。哎呦，你睇下你就做功课咧。就是阮细汉食迄羹是掺迄个白油尔、
嗯，
就是那个鸡汁加猪油、嗯，它其实有一定的比例嘛。啊，尾啊到嘉义吼，嘉义市尾啊到发现讲，哎、欸，嘉义市拢掺油酥、油葱酥较济、嗯。啊，油葱酥 OK 啦，可是阮虽然阮对嘉义火鸡肉饭就是迄个掺迄个油咯，好卖掺遐济。
嗯。
啊。上这个茶几的卡塔库昂，就是那个腌黄萝卜。
嗯嗯。
哦，所以这个鸡肉饭吼，有一个顶个月我去等于家己去演讲啊，我就调查嘛，讲白白拢家己人哦。
嗯。
你感觉油葱酥好不？叫闽南人都不爱，较不爱食油葱酥。
真的啊。哎、
啊，家己吃的人一定爱掺油葱酥。
嗯。
所以讲家己的迄个火鸡肉饭嘛、嗯，虽然是拢规大家己，不过各所在卖无同款，也会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有时候小吃，我在书里面有讲到。小吃其实台湾人啊齁台湾人看起来比较大辣辣的，不像日本人齁事事要求细节。我觉得日本的细节是一种所谓的形式上的一个规矩上的。
嗯。
啊，比如说这个地方一定要这么做，拉面一定要就是要汤里面要就是要记那个时间要洗干、
嗯、
几秒要洗干。
步骤。
要步骤是非常严格的。
嗯嗯。
然后怎么做这个食物要怎么做，其实都照它的规矩来。一定要照他的规矩来，不能少一拍或者说少一个动作的。可是台湾的东西是，我觉得台湾人南宫秋咯，秋咯这个其实就是说你手里面去做的一个技艺就对了。这秋咯有时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样每个步骤都要照着，而是说我要达到这个目的，做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可能有千变万化做可能。其实每个师傅每一摊都在做，所以台湾的艺术，台湾人的艺术性是在动态的。在形式上看起来乱乱的，其实那个师傅他为了要达到那个美，打一工美感，为了要捏到那个美感，其实他有不同的方法。他同样是通往那个美感，可是他的手方法不一样。所以一旦那个美感形成了之后，客人喜欢上了，就被锁死了，锁定了。我跟你讲，就被锁定了，十字固定。所以很多的小吃摊为什么不肯退休？第一个是人情味，第二就是老那个技艺、那个手法、那个味道已经锁死固定了。我跟你讲，你只要少掺了一点料，或者说肉换别家的、
嗯，
立刻被客人吃出来。
没错，哎，真的，
你会发现，
嗯，
嘿，那我不知道日本怎样，这个我们不是日本不知道。可是台湾的小吃一旦是那种来讲替点，替点就是客人始终支持，它味道坚持了很多年，怎么打都打不倒、
嗯。
你只要味道有一点稍微变。立刻被客人吃起来，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师傅大讨天爱的点，客人跟整个的生活环境形出来这一个美感，这东西很奥妙哦。有时候你不是说到底为什么会变，有时候很奥妙，有时候连师傅都讲不出来。可是你一旦变了，客人一定吃得出来。
嗯，
这个我实在是遇过，坐计程车，有一次头家了那个计程车一个哦，坐在吃一大什么物件。然后有一次他去吃，他说：“哎、欸，陶哥，你味唔丢起啊？”他一再不敢说。哦，你他在，因为那个老师傅那天休假，给年轻师傅来做，立刻被客人知道，哦、而且那个老板就丢啊，大家都在那讲。所以那个、这个美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台湾小吃，也是我觉得台湾小吃的艺术性啊。
对，而且是始终的客户才吃得出来，对不对？
对，而且、很多人就定了，就是被十字，就是被锁死了、就是那些人，就是每周要去，甚至天天去，你不能改变。这个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压力蛮大，可是有时候就是一个，这个生活，我觉得台湾的时候共同行出来这个美感技术、
没错，我就透过老师这本书对美感有更多的了解，就是在这个跟这个老板之间的一个连结上面，发现有非常多的部分的。
对，
好。那老师这次应该有帮我们写了这个就是专栏嘛，那也讲了蛮多有关于白饭 上面的一些风景。那老师可以再帮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米食衍生出来的料理，有没有一些其他你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部分？
你看喽，我这本这个专栏我就写说，这个各位听众好，我先把你的脑袋通通腾开，先不要。然后我现在盛了一碗饭，放上面，你觉得你上头要放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一个东西。像我哎，丁导一定是回给爸，本来一定是回给爸，一定是鸡肉嘛。可是像我太太可能就是觉得是那个卤肉饭。那有些人觉得要什么排骨饭。排骨饭有分为丝排骨、卤排骨还有干排骨。排骨台湾的
对
台湾光排骨饭，我跟你讲，
就也是千百种。
哦，这个是在千百种。有些人是，如果你是彰化人，黑豆边讲几对空吧，然后几滴几滴签嘛，插过去就是一个那个
三角的
那个空吧，对 对, 對, 對。也许在某些地方，你觉得上面要掺咖喱，
是基隆吗？
对，也许是基隆，可是其实不是只有基隆有咖喱哦、喔很多地方其实都，我们家也有咖喱饭哦、喔味道也不一样哦、喔。其实台湾那、现在是很多新的咖喱部队，然后也可能是推口。
腿裤，
然后所以甚至是那个饭呢、是夹杂的，例如说是那个高丽菜饭，高丽菜饭它是夹杂饭，所以哈，我觉得光饭上面的风里反映的是你的内心，你的习惯了，那就是你所生长地方习惯吃的东西，好，那反映的就是说你偏好吃的东西，像我就虽然是嘉义人，我也。一定也是火鸡的饭。如果要有第二堂选择，我会想，知道吗？修霸本
哦，
烧肉饭吗？
烧肉饭是日本来的
啊，
对、可是最好吃的呢，就是台南的。
真的吗？
对，就是在台南永乐啦，永乐那个永乐烧真的很好吃。
你很有感觉。
我跟你讲，同样是烧肉饭、嘿，那个烧肉不能太柴。每当含桂桃又有，然后洋溢着那种肉汁跟蜜汁，然后里面配的那个配菜啊，配菜跟饭粒，那个是台南真的会做烧肉饭，其实是日本过来的啦。那当然受日本影响，还有黑金饭，台南的虾仁饭嘛。可是我更喜，我刚才讲有虾仁，我更喜欢烧肉饭。奇怪了，烧肉饭日本也有，可是它的那个肉汁就是肉特别的。都以为就嫩，然后就特洋溢的那个烤出来的，我觉得重点是烤出来的，他选的那个肉，让它烤出来的肉汁进入饭里面的那个香气，那个才是厉害。肉不能太过，不能太硬啊、可是你要让那个肉汁逼出来进入饭里面，那个才是真的厉害。那个烤肉的技术啊，差一点的差就这样了。
老师在那个就是书里面也有写到，就是比较多的这种就是台式洋食，或是说像是有点台湾来改良了，就是各地的一些料理这样。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有没有一些就是你现在心中觉得新台味的一个定义？因为好像就是融合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的、
这个主要分为两种，台湾主要受到日本文化影响跟美国文化影响。那日本文化影响当然就是我们小时候觉得，我们家里人觉得高级的餐厅就是日本料理。然后那个很多就变成，然后很多变成大众食堂。现在大众食堂就是你家巷子旁边或那个街上有一个暗暗的那个日本食堂，然后就卖日本料理，已经卖了几十年了。嘿，然后那台北最有台北也，我到台北之后呢，就是比如说西门町美观油就喜欢去那边吃。那其实那个，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吃那个，就台式日本料理，我们小时候吃台式日本料理。所以哈，如果你找一个日本人说来，我们来台湾吃日本料理，他大概会受不了吧？比如说味噌汤，他们味噌汤有固定的格式，可是台湾人会加很多小鱼干，奇奇怪怪。而且味噌汤是比较甜一点的。然后那个握寿司啊，那个光生鱼片的切法，就是台式日本料理，就我觉得台式的日本料理那种食堂，它就是小够短哇，要有一点很饱足感。所以那个生鱼片不是照规矩切的，是要切个做大的。那台湾叫醋饭嘛，醋饭它会抹酱油，然后所以那个沙西米就把整个饭都包住，就看不到饭这样子。所以然后呢，台湾的日本料理会炒青菜。那我这个我听很多朋友说，在日本他们的日本的食堂是没有炒青菜的。
真的哦。
对，然后台湾还会烤鸡腿、烤排骨。
但是炒乌龙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炒乌龙我不确定，这个我不确定。可是台湾会衍生出菜单里面就是密密麻麻上百道菜都有可能。
嗯，
烤鸡腿啊，烤排骨啊，甚至有一个就是台湾只有的欧一记。
嗯哼，乌鱼子。
对哦，然后还有生牛肉等等等等，所以台湾的日式料理跟日本是不一样的。你在日本料理，你到去日本料理店，我去日本的日本料理，我的感觉是他们都是照规矩走的。
嗯嗯，
这家店会有什么东西啊、哦？就是固定。可是台湾的日本料理就是充分发挥台湾人混合无所不包的一个精神，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
加进去，
只要客人喜欢，他就会做什么。所以那个有点是台式日本料理跟台湾的热潮的结合。
对对对。
所以呢，台式日料已经慢慢的移向。很差、欸、很差的台语就是热炒 店，你有没有发现？
对对对，蛮像的。
而且我觉得台式日本有一个大家可以去想的一点是，它会有很多独门的，秋老菜。
嗯嗯嗯，
只有那一家日本料理店有。比如说我去宜兰头城有一家很老牌的，
嗯嗯，
日本料理店只有一样东西是它的独家料理。你知道去 Google Map 去查，它就会跳出那样，大家都是吃那样。不是为了吃沙西米，
嗯，
那你去美观园就有蜜汁虾头，以前是送的，现在就是蜜汁虾，就是把那个虾头，虾的一般都是去掉嘛，
嗯嗯，
它就是那个蜜，用蜜的方式，就是放在那个蜜汁里面，所以它已经整个虾头都已经吹掉了，所以都已经融化，所以你咬的时候吃那个壳。跟脑髓跟那个刺都已经都融掉了，咔哧咔哧的，
毫不浪费这样。
对，毫不浪费，就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台式日本料理会有叫秋楼菜，这是你为了去那一家的原因。
嗯，每一个老板都有自己的秘方。
对对，这是日本的嘛。那如果说比较美式的话，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牛排吧。
嗯
嗯，台式牛排。
如果你去欧美国家吃牛排，是一个盛装而且非常贵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我们台式的就是咔嚓咔嚓，就是铁板牛排，
夜市牛排，
会让它变得很靠近这样。
对对对对对，嗯嗯，那西方也有，可是不是每一家，可是就是去哎啊，怎么不会啪啪啪啪，就已经整个都已经烤好了一块那边、嗯、静静的不动，冷冷的。
对，他们对那个场合很像那个解释不一样，就我们需要这个。
他们是一个。我觉得感觉是个社交的哈，然后而且他们有礼仪耶，對對對，那个是一个，嗯、他们是个礼。台湾东西 deco centralogy 啊，然后
对对对，
你小时候都不知道快那个什么刀子跟叉子到底哪一手要用哪一手，你是学了，然后夜市就有了，飘飘去，然后一开始就会付什么。玉米浓汤，
对对对，
哦，你就说还有一道一道的那个，
还有那什么，还有个胖嘛，嗯、对对，小圆面包嘛，嗯、对
对，
然后会讲哪两种酱，
蘑菇
跟黑胡椒，
就原本是这两种。对
对对，可是那是、嗯，后来我看一本书啦，嗯、其实那个是只有台湾才有呢，
对、
嗯，
台湾那是台湾形成的，那是台湾酱，
对对对，
国外并不是这样子的、嗯，因为其实真正好吃的牛排，真的高档牛排不用加酱，
哦，对，
顶多加一点什么高级的盐，
嗯嗯嗯，
那是台湾的方式，所以这是台湾 style 的牛排，
嗯，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哦。好，第二个就是铁板烧，我感觉的是。我觉得说我是1970年代出生的，我们说六年级嘛，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还是非常传统，就是家里煮，去外面吃就是街上吃，或去嘉义市吃日本料理。后来美式的饮食出来了，除了麦当劳之外，这个先不论，这些东西慢慢的融入台湾。第一个就是牛排，非高档牛排飞入夜市，对对、啊、第二个就是那个铁板烧，
嗯，
铁板烧我是以前是只有在百货公司，现在咧
嗯，
夜市
到处也对啊，也
對啊，
旁边可能就开一家，
对夜对对对、嗯，甚至夜市都有，或者说是咖喱什么的，连锁店很多、
嗯。
那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师傅就在面前这样子炒，然后就是导菜啊，豆芽菜跟高丽菜，
嗯，
他、
嗯、
以前主要就是猪排跟牛排，现在什么排都有，鳕鱼排啊，鸡腿排啊，
嗯嗯，
然后现在还要炒很多，反正台湾市就是人可以爱上。到最后都变成热炒店了，
对对对，什么都可以想象的都会出现在上面。
好，那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早餐的改变，这是台湾的生活改变。就我们小时候东西夹麦，
嗯，
会进菜啊，对吧？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哎呀，后来就开始有美而美什么美滋美完的美，改变了我们的早晨。
对，所以早餐文化怎么这次没有就是加入书写的一個？
哦，这个这边这个写不完，然后
是想说下一次
我女儿的小她已经不知道 吃麦配酱菜的这种文化。
哦，真的吗？
嘿，因为我们都住台北嘛，哈、嗯，那我们去
对。
这个要这个已经变成一种、嗯、这已经变成一种特殊的要去吃外餐厅，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吃这个嘛，不讲蛙贵嘛，对不对、嗯、然后我们女儿变成一种他们没有这个文化，他们小时候就是吃三明治嘛、嗯、吃面包嘛，
小时候是西式的开始，
对，已经是西式开始啦、啊嗯、因为我们住台北，然后甚至大部分全台的家庭这样子讲买配菜已经也越来越少了，
嗯，
所以变成你要专门去吃青州小菜才有，
对对对，
然后这个美而美这种早餐店的文化一开始只有三明治，只有红茶，后来有奶茶，然后有半糖不糖，然后变，然后后来在后来呢他又跟火锅跟牛排混合在一起，台湾的牛排会加面跟蛋，
嗯，
对
对，这个在西方高档料理面是便宜的东西，你怎么还会加面、
嗯、
然后蛋更不可容不可饶舌，因为蛋对他来讲是很廉价的东西，你高档牛排打蛋，所以有一个法国朋友啊，他去吃牛台湾的平价牛排，他绝对不准人家加蛋，那个加蛋，
嗯，
因为蛋是廉价的
玷污这样子，
对，因为他的法国人吃烤牛排是慎重的事情，你竟然打一颗蛋进去，
嗯，
哦，所以可是很有趣的是牛排跟美而美又混合在一起了、
嗯、
你会发现早餐就吃铁板面，
对对对，
你会发现
嗯嗯
就铁板面，然后呢在中南部呢尤其是台南，他又跟锅烧日本料理，锅烧意面是日本的，
对，
然后他从日本料理分出来到寻常百姓家，就是到街上就有很多锅烧意面，
嗯，
欸，很多锅烧意面，
对，
然后呢锅烧意面呢台南意面有两种，一种是炒鳝鱼面意面，一种是锅烧的意面，它是炸的意面两种，这是台南比较特有的，
对，
早上就吃锅烧意面，
嗯，
然后跟早餐店合起来，所以早餐就吃锅烧意面，
对，好像也就只有台南还是
中南部有。
对对对，
我小时候也，然后我太太就
少这个，
对，我小时候 我太太就说哦，他就跟我讲，哎、欸，锅烧意面了，几万八瓦空哈，就是觉得一百多，从套扣零，你一定是没有吃过。其实他是我，就是锅烧意面不会太贵，
嗯，
他觉得、
嗯，
因为他住基隆，他北部，嗯、所以他不知道他锅烧意面都没吃过了，然后更不敢想象说早餐吃锅烧意面，
嗯嗯嗯，
所以他就觉得锅烧意面是一个很高档很遥远的东西，可是没有啊，锅烧面便宜啊。
那基隆早餐都吃什么？
哦，基隆人早餐，今天我才看到一个文章啊，基隆早餐有十种。
真的假的？
十
种，某个网站，嘿，然后基本上当然家日常家里当然没有不会吃的嘛，就一样就是传统的、
嗯、
可是如果你到基隆市要去吃，
嗯，
我觉得我太太最喜欢的就是葱油饼配馄饨汤，
早上就吃馄饨汤，
对
哦，
哎，那就是他们的葱油饼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嗯、在新的路上新的路停车场旁边、
嗯、
他那个葱油饼啊齁已经红了几十年，真的很好吃、
嗯、
他是先煎后烤，
嗯，
然后是圆圆的小圆的那种扁扁的、
嗯、
然后配一碗馄饨汤，
很特别，
可是因为有时候有些店家来不及做了，
嗯嗯嗯，
就怎么样就没有馄饨汤了，很可惜、
哦、对啊，
那馄饨它然后你加蛋就是蛋饼，然后它就是你它虽然圆圆扁扁的，然后可是有厚度，咬起来的香气十足，葱就掉出来了、
嗯、
然后因为它是先卷了之后变成圆再压了之后再煎，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层次、哦、然后因为先煎后烤，所以它有煎的油气，然后有烤的那个香气，
嗯，
好、哦，然后配馄饨汤，因为葱油饼要油嘛，所以你要配馄饨汤，甚至加辣酱等等、
嗯、
这是第一个。然后可是我到基隆我很喜欢去吃，就是早上就吃他们干面，
哦，他们早上也、嗯、
基隆的干就是你可以去孝山路哈，虽然它是白宽的面，然后比较硬一点、
嗯、
然后呢就是就加豆菜很干干的，然后搅一搅之后一样配一碗馄饨汤，
嗯，
然后它会有油葱，所以那个面早上吃面配馄饨汤，甚至有些还有猪脚，哎，那个感觉就相当的不错，那是基隆人早餐就吃干面、嗯、当然就是主要是基隆港里面的这些、
嗯、
就是说的 这是其中的一种。然后讲一个有趣一点，就是基隆最有名的是现在很红的仁爱市场，就在二楼嘛、嗯、哎呀、嗯、然后呢仁爱市场中午会排队的就是那个尼基里握寿司哦，
對對對，
本来这一家排，现在已经好几家，每家都在排。
嗯，
然后呢，因为我不喜欢跟他排队嘛，所以有时候我就很早去， 早上吃 brunch 早午餐就吃尼基里配一碗那个鱼汤，
在地人吃法这样子。
嘿，那可是其实他们尼基里24小时，现在有一家开到半夜，
24小时哦，
就人类市场一楼、哦、某一家。有一次我带半夜的导览啊，2点多经过，全排队排很长、嗯，
真的假的？
白天还热闹，
是哦，是观光客也会想要去吃，是不是？
那都是年轻人啊，
哦，就是 IG 的关系
才有体力去，
对，就是早餐就吃，就是半夜吃尼基里，然后基隆最有名的是咖喱炒面嘛、嗯，半夜有一家就是庙口那一家，半夜也开
哦，真的、哦。
所以那天我带导览半夜，哎、嗯欸，好像是12点走到早上4点嘛，嗯，他们我们有一餐就要吃那个宵夜场，他们有人去，有人就跑去吃咖喱炒面
哦。
为什么基隆这么多咖喱类相关的？那时候我去吃的，我也觉得很特别。
对，咖喱
很少。
咖喱其实不是只有基隆，嗯、可是基隆特别兴盛。那
对，
因为它是港口嘛，那咖喱算绝对不是台湾原本的，从印度然后印度传到英国，英国传到日本，或印度直接到东南亚来，它其实很多不同的源流、嗯、啊。不过基隆主要是比较日式的咖喱比较甜的，嗯、可是你在流浪头那个地方又有东南亚哈。东南亚印度咖喱的融合加沙茶那种等等、嗯、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咖喱同样的原料会进入整个台湾，可是为什么留下来？因为咖喱的味道比较重，比较过瘾。那基隆这个港基本上就是潮湿，
嗯，
潮湿味道比较重，所以咖喱可以去除这些味道，先把异味、嗯、打掉，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嗯、因为基隆多湿，有时候蛮冷的，可以那么去寒、
嗯、
可以流汗，
是是是，
所以齁很多码头、嗯、因为基隆以前码头功能非常多，劳力工作人，所以这个吃咖喱可以让它更有力气、嗯、
是
这个是基隆的特质。可是如果你换到中南部，大家得想什么肉吃那个肉瘦饭肉肉饭啊、嗯、对不 对,
對
吃臭饭、嗯、又是另外一种选择，
对对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跟原料的这个它的地理位置跟很丰厚是有结合在一起，所以、嗯，你看基隆吃咖喱有什么？咖喱炒面，它是主要是炒油面，有鱼板啊，有猪肉啊、嗯，还有一个基隆名物吉古拉，
嗯，
吉古拉。
嘿，那你有咖喱饭，咖喱饭就是庙口那一摊，然后有咖喱沙茶炒面，炒牛肉面就是在基隆的牛肉头。那像我太太的家在基隆七堵，它是比较靠山区，它有汤，它是一种汤咖喱，
嗯，
欸、它是用乌龙面，然后、嗯。乌龙面有豆芽菜，然后加那个倒瓜鸡，就是油豆腐，然后一碗的那个咖喱上面让你去搅，所以光咖喱就有至少4种以上的变化，嗯、所以甚至连他们短变，就是我们那种传统的汉饼店、嗯，它都有咖喱
咖喱口味这样子。
对啊，
嗯嗯，
这个真的很
特别耶，对、
啊。所以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因为基隆一个港口，虽然是国际港口，可是它因为山的隔阂跟那个港的气候的关系，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饮食文化。所以对我来讲，如果要探讨台湾小吃的模型，就是用这个地方去探讨整个的大架构。我有几个，你这是我其实我比较大的计划，我的比较大的野心不是吃好吃或者，其实我觉得要探讨台湾小吃的一个架构跟一整个的讲的比较学术，叫谱系脉络啦、哦。
嗯，
当然这个需要很长远的时间，也不一定我不一定做得出来。
嗯，
那我需要一个模型的研究的模型跟一个区域、
嗯，
基本上就是，而且它必须。不会，它有一定的数量跟一定的架构，
对、
不会跑来跑去一直散掉。
嗯，
基隆就是一个很好的田野基地模型。
Okay.
再来就是台南市，
嗯，
因为台南它，因为他们都是原来的地方，不像高雄是很多地方的混合，尤其100多年，
是、
像彰化市、嘉义市，或者像府城，像基隆这些县城，其实是因为他们已经历史很悠久了。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好建立的模型，这是个中型的模型。
嗯，
那小模型就是台湾的各个小市场，比如说北港啊、鹿港啊，
嗯，
好、哦、这些他们有一定的小市的数量，然后足以形成一个模型的。哦，这个恭喜这样。
对，哎、欸，而且现在基隆也蛮多移工的嘛，所以它的饮食文化可能也会渐渐的、慢慢又有一点改变。
基本上就是很多就东南亚的饮食，就是、
嗯、
这不是有。基隆全台都有很多越南的东西，很好吃哎、欸
嗯，
是
那法国面包沾那个哇，还有那个凉、那个真的非常棒哎呀、所以我觉得台南饮食不断变化，那是一个变动的东西，所以台湾小吃的研究或你大家都是有一个路数，有一个我例如说我就吃饭系的，或者说新或者说传统的，或者这个城市的，所以小吃的书写很多的脉络，你很难做一个大大的系统，而且这大大的系统是不断变动在流动的。尤其是2000年前后变化更大，随着台湾的开就是 慢慢解严之后，很多东西都进来，所以我基本上我还是停留在2000年之前做一个架构的思考。2000年之后，哦，那真的新式的饮食，哦，新式饮食都没有写，台北的也写很多新式饮食。
好，嗯，对，
像你们这个录音的地方嘛，巷子里面有那种新的泰国菜啊，
对，
生意非常好，而且里面都放那个东南亚的歌曲，哎，我在里面赶快用那个手机去搜寻的音乐，很好听哎，所以这个很新式拉面店很多啊，所以这个台湾的饮，我觉得台湾的小吃跟台湾就是不断的在变动之中去找一个美感，
写不完的感觉，
对，
对，依老师很长期观察研究这些美感，像刚讲到很多饭类等等的美食，像老师这本《呆逼漂配》这本书也写到非常多的面食，像是嘉义有很特色的凉面，都会狼北臭。
对啊，
台南的神医秘密还是高雄老师读书之后吃的干面等等的，其实各地都有很多调味的一些组合形成。老师觉得观察下来跟当地文化会有什么关联吗？
这个，例如说，我就想到说，如果说台南以府城做一个模型啊，府城是清朝以来就有了，
清朝以来，
所以说你公开的一些神医秘密，我们嘉义是炒是。油面啊哈，就是大锅炒的，是比较咸香。台南都是对岸家己来讲是金肉、金卤的，就是它的面啊哈，它的那个主要的是干羹，就是那个勾芡的那个汤汁，然后是什么酸酸甜甜的，
对，
那个叫做生肉，就是说应该说是酸，这种加黑醋的这种酸。这种酸酸的、酸酸甜的那个，这种甜的口味是比较传统的。我吃到这味道，就想到小时候板豆啊，以及一些食堂在老师傅做的感觉。可是这个味道基本上像五柳鸡嘛，或一些非常传统的台湾菜，它其实都是酸酸甜甜的这种东西。这种调味其实已经慢慢消失，因为大家的口味在改变。
是，
所以在台南保留很多。所以我觉得台南是清朝的城市。因为我喜欢钻巷子，台南现在几多饼，这一看就是清朝的，那砖头就知道。
对，它庙很多哎。
对，然后台南基本上还活在清朝啦，真的啦。你看那个庙，你看那个走到一楼，哎，门口啊，一楼也天爱在那边泡茶，然后那边休息，就放了一个清朝的官画，就是清朝做官还得懂。真的，你就看，哟，这我活在清朝吗？
对，
就。啊，可是嘉义是属于日本时代的，因为嘉义的话很多原因，所以嘉义的主要的建设是因为阿里山的快木下来之后，然后就是一个集散地，但这是嘉义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嘉义有六千瓦懂哎，还得绑阿祖就木造的房屋，那都是用 hinoki 快木去做的，所以而且嘉义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是细港哎，好，不像台南，那其实。台南是后来日本时代的街道计划才有一些圆环的直线，基本上走到巷子里面很难找到直的啦。
真的
啊，嘉义基本上比较直，虽然没有台中市旧城区那么直，可是嘉义市基本上就是它是棋盘式的规划。所以嘉义人主要活在日本时代，所以你说北朝，北朝这种美乃滋就是不是传统的闽南饮食嘛，就是日本把日本的美乃滋。在地化之后变成公的北朝啊，北朝可以问良材，反正就是最重要最现在最红的嘉义三宝鸡肉饭，鸡肉饭哈，豆浆豆花跟白醋凉面，
白醋凉面，
然后白醋还有掺那个白芝麻酱，这样混在一起。像我太太有一次说，她就命令我要去包回来给她吃，我就在包回来吃，然后嚼就很稠，然后拉起来哇，那个就像面铺，现在很流行面铺。吃下去说，哎、欸，他蛮喜欢的，他竟然有办法接受白醋加白芝麻酱的那种浓稠的味道，而且那个咕溜咕溜，面条是白面条，其实有点像倒菜米，倒菜米黑的是表面它金滚滑溜的感觉，跟台北的凉面又不一样，台北的凉面好吃在于它的松，那面条的松、要很松，就是那个
是
某一家哈在那个。台北机场不是飞机场那个，现在那个铁道文化园区有一家哈半夜很红的，他就要把那个油米然后把它冷啊吹开这三哎，所以吃再加那个酱，那个味道的感觉，所以跟嘉义凉面的那种浓稠的那种滑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各地的一个就是过往历史文化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对啊，所以每个城市，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在挖大秘宝嘛。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秘史 啊，这觅食其实本来就知道，可是一旦你不去了解，不来读呆逼漂配，你都不会知道。
是在老师的这本书里面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线索，
真的没有错。
那老师可以就是再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是这次还来不及收录到书里面的，然后还有就是准备要这个跟大家做一些。
刚才已经讲很，刚才有很多都没有在收录、嗯。
早餐，早餐有没有？
早，我要讲一个，就是说下一本应该是以基隆为核心啦。
哦，回到基隆。
以基隆为核心、嗯，就是我这一本台味漂片、呆逼漂片是以嘉义跟民雄为核心，然后基隆，我第二个，其实我这几年最熟悉的还是基隆，因为我住北部嘛。
嗯。
那我常常去基隆，有点距离，所以每次去就会带一点好奇跟研究的心理。所以我觉得基隆就像我刚才讲是一个田野的基地，一个居住的小吃的点，所以我觉得以这个为基地有一个核心去探索，去扩及其他的主题，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很好的点。虽然我之前写了基隆的气味已经有百大小吃了、
嗯、哼，
可是这百大小吃只是简单的一个归勾了而已，所以我觉得基隆可以发展一个小一个中型的系统，可以用这里去探讨它的小吃，比如说我刚才说咖喱面嘛、
嗯，
咖喱在不同的，我这本《台味漂漂》有写，咖喱可以做成咖喱面、咖喱饭、汤的，甚至咖喱饼，甚至他们的卤排骨、庙口卤排骨都加了一点咖喱，
嗯，
好、哦，这是一个东西。比如说基隆最近有人谈，基隆有三肠，三个肠，
蛋肠，
蛋肠，对对对对对，蛋三肠哈、哦，三个肠，第一个就是蛋肠，
蛋肠，
嗯，
蛋肠。以前在吃卤味火锅料的时候都有、
嗯、
就是黄黄的一整条，然后剪了之后就像一个
章鱼，
对对对，像一个小马卡龙、
嗯、
所以那个肠一般缩掉嘞，你吃的时候有那个肠里面的那个东西，主要是蛋液做的嘛，软的，然后那个肠一嚼起来很有嚼劲。第二个就是大肠圈，大肠圈
哦、
欸、他们大肠圈就是在火车站出来孝山路的地方、嗯、那就是本来是同一家，后来分成两家了。啊、大肠圈就他们做的非常，就是聊之后哎、欸，然后他的糯米他是加油葱的，不像南部会加头刀，
嗯，
油葱非常好吃。而且他最好吃的是他的欧北菜、
嗯，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整果卤在下面，上面才蒸那个大肠圈，下面你看那个奶皮那里扒来煮的那样卤的那个料是漂亮是丰富，其实那个最好吃。第三个地瓜墙、猪肝肠，
嗯，
一样在孝山路跟仁爱市场都有。然后他就是他其实是广东的料理，就是那个最当初那个老板跟广东人学，他是挤黑的地瓜，就是塞那个猪肝，而且他不加防腐剂，所以要尽早吃。
嗯，
好、哦，那仁爱市场跟孝山路都有。
嗯，哦、
所以他现在说基隆三肠是蛋肠、大肠圈跟猪肝肠、
嗯。
那基隆火锅三宝呢？
应该是也是蛋肠、鱼饺、吉古拉嘛？
对对对对，欸、
好，我
蛋肠讲完了嘛？那鱼饺就是鱼饺，台湾都有嘛。那我先问主持人，鱼饺里面包的是鱼吗？鱼肉吗？
鱼浆吗？还是它混了？
应该有猪肉、啊，
猪跟鱼。
大、嗯、家想想看，我问你，那蛋饺里面有是包蛋吗？
它也是肉啊。
对啊，
蛋包肉
罩、嗯嗯。啊，所以鱼饺呢？
哦，鱼皮吗？鱼皮包肉。
所以是鱼，它的皮是它的鱼肉在哪里？在皮。
哦、oh, ，所以它的
你有没有想到它的脚，它的内馅是加鱼吗？没有啊， oh, 是肉燥啊。
哦，原来是这样。
燕饺，燕饺可能更难了、啊，燕饺是肉包肉啦。
嗯、
哦，对不起、嗯、啊，花枝饺嘞，
应该真的有花枝块吧？
对、啊，
有这个应该有。
对
对对对，
香菇饺嘞。
香菇饺，
香菇吧，
猪肉跟香菇。嗯、
对、嗯，所以你发现台湾的饺。不一样，对不对？
不是它的那个名称，那个表面
上。那基隆有一个、嗯、有一家很有名的三季、嗯，就是自从我家吃了那一家之后，我来台北就不会去用就不会吃的，那个味道跟各个方面最好的，鲜、嗯、度是够的。
嗯，
对，那就是说的蛋肠嘛，然后那个鱼饺，还有一个就是吉古拉。
嗯，
啊，吉古拉基本上是鱼浆制品的，吉古拉就是吉古啊，我们就吃。吃火锅的时候，一个管状的东西切成小块的，
嗯嗯嗯，
它就是把鱼浆敷在那个管子上面去烤的，所以是竹轮，以前是在竹子上面的去烤的，所以这个是鱼浆的制品。那基隆这个又一个口诀嘛，鱼浆如果去烤就是吉古拉，那鱼浆如果去炸是什么？
鱼板吗？还是鱼？
那是蒸的。
哦，炸的是什么？
一定知道庙口最有名的。
炸鱼吗？
天妇罗啊，
天妇罗，
当然每个人原料。然后呢，如果说是捏成碗去煮的，就是鱼丸嘛。
嗯嗯 嗯。
所以我觉得基隆很，当然这个这样的口诀很好去归纳那个系统。所以说鱼浆，因为基隆的鱼浆，鱼它就是港口嘛，所以鱼浆的制品非常多。
嗯，
但像一个原料可以有四种的一个感觉。我在问主持人，这就想到的鹅啊，如果是煎是变什么？
鹅煎，
还可以做什么？
鹅汤，
鹅汤，
对，
还有什么
卤肉饭，
鹅巴西馍，
还有什么
馍？
馍那个是煮的，然后狗混堆筋也是鹅阿烧，
鹅阿烧，
还有鹅阿瓜，有没有吃过鹅阿瓜？
然后瓜是什么？
瓜就是干，烫成干，最好是就中部。中部台湾中部地方，他们喜欢吃他们的当阿比哥上面鹅阿瓜
哦，真的啊
啊，把这个瓜，那味道非常的
海味吗？
非常海，我很喜欢吃。可是很多人甚至清水，清水就海口清水那边，
我
有清水人，他说不敢吃鹅阿瓜，可说哦，那是阿嬷的口味呢。你看一个鹅啊，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有点像分解图图示图一样，你可以做不同的一个口味。好，那。我想时间快到，我就做一个压轴，讲一个现代的。好，饺子。
嗯哦，老师好像之前有讲过很多什么汤饺，
来煮啊，来先进来来。如果筛筛就是用汤去煮的，叫什么饺？
汤去煮的
水饺。
对，好，然后再来煎的
煎饺，
好，锅贴都可以。
对对对，
来蒸的
蒸饺。小笼包，
哎、欸，我一直很好奇，那个水饺跟蒸饺皮应该是要不一样，但是有很多地方都是直接拿水饺的那个长相去蒸。
对对，那是蒸饺哦，不是小笼包哦。
我就想说，很像
不是小笼包，不是不一样，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好，还有如果入汤直接煮掉什么
汤饺？
对，汤饺。好，那我们来一个讲哈，水饺就是里面包很多馅嘛，
嗯嗯嗯，
对，馅嘛，其实那个是正是所以山东最有名嘛，
嗯，
哦，你看哦，把高丽菜、韭菜，
嗯，
哦，然后可以包什么、
哦、
香菜，
嗯，现在很多
香菜什么都有，对不 对？这是水饺，
嗯、
那水饺是我们对饺子类，我的人生的记忆就是饺子类，第一个就是水饺，因为我妈妈也会买那个冷冻水饺，街上也有买，就是水饺，然后沾酱油，
对，
那当然大家都不一样嘛，
嗯，
好，第二个煎饺。
嗯，
煎饺是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还可以煎啊，或者说锅贴嘛、
哦，
对不对、
嗯？
那现在很流行嘛，就是很多连锁店嘛。
嗯、是。
然后去基隆的时候，基隆的庙口跟妈，基隆的庙口跟妈祖庙口，他们的煎饺非常好吃，我都比喻为那个游轮，就是你吃了基隆庙口跟妈祖庙口的煎饺之后，你就不会想去吃其他的
了。嗯，
因为它的料非常好，那主要是。恰恰就是卡皮啊、底啊，就煎的恰恰，然后它料非常多，沾那个基隆特有的酱油或辣椒，非常的好吃。
嗯，
好、哦，这是煎饺，对不对？好，再来蒸饺。哦，蒸饺，我其实我蒸饺要好吃，一定要很包哎。
嗯，
像我们嘉义新港有一家，就是新港有三宝：阿爸羹、婚礼跟蒸饺。
嗯，
哎，就是。然后台北，我发现宁夏夜市的那家也蛮不错的。
哦，真的、啊。
对，那个蒸的那个口感跟那个肉馅，就是一定要很包哎、欸
嗯。
如果你说冰冻好，那真的不能蒸。还有说汤饺，
嗯，
汤饺就是把水饺再下去再煮的嘛。通常会加什么？
通常会加什么？
加什么汤？加入什么？
哦、牛肉啊，
牛肉汤，
牛肉汤嘛、嗯。然后那时候我这篇文章写到，就是说、嗯、哦，我无法接受小时候吃的水饺竟然还可以入汤来。吃
啊，真的小时候没有吗？
我小时候没有吃过啊，然后觉得汤饺无法接受啊，
哦嗯、
然后怎么样，一直在脑中打结。后来有人跟我说，这个哎、欸，不只是加牛肉汤，会加酸辣汤呢、欸。
对，
嗯，对，对啊，我们小
时候有的还会玉米浓汤、
大卤面。
对啊，就说哦，这无法接受。然后我一个朋友呢，我一个朋友就说哦，孙聪你不懂，真的会吃的就是不是整粒的饺子，他是把皮跟肉分开。放到酸辣汤里面搅来吃，这个才是最高等级的
哦，真的。
我就说你讲了一个异次元无法吃、无法了解的饮食宇宙。
会发现大家喜欢的那种吃法都不太一样、啊、大家都有自成一套。
对，这就是有、所以那天我就在吃蒸饺的时候做了一个人生最、最大胆的突破。
哼，
我就把蒸饺夹起来放到酸辣汤里面。
蒸饺，
这就变汤饺了嘛？
对对对，
搅一搅之后再把它吃，
这样不入味吧？因为它没有一起，会不会？
因为我朋友说，因为
我听某个人说，他就吃都是这样吃的。
哦，真的假的？
蒸饺，他当然也可以分开吃，可是他觉得最好的是把蒸饺放到酸辣汤里面变汤饺，然后再来吃。发现哎，味道其实哎还不错嘞。
我觉得美食都有很多论战，大家自己都有喜欢的那种口味，对不 对？但听老师就是描述超级生动的。
对啊，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吃法嘛。对，你关沾什么酱？
就有很多的差别。
对啊，比如好好，那反正时间最后一个，你吃咖喱饭的时候，是一口饭一口酱，还是全部搅在一起做一种毁灭式的搅合着在吃呢？
这是一个饮食战争呢。对，
是，
真的真的。
所以
你们呢？你们怎么吃？
我觉得好像看心情哎，而且还看什么样咖喱。
所以你会整个搅在一起吃哦？
会啊，有时候会啊。
你不会觉得这个
是佛蒙特咖喱会这样？
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点视觉上
有点是不是
视觉上有点难以接受的东西？
很像就看心情，我就看心情。
我自己
对。或是说有没有旁边有配菜？如果有配菜，好像会把它弄成一口。但如果好像他有时候可能单纯只是咖喱还是什么，就把它全部就是放在一起。
对啊，像我以前有做过这种事情啊，我发现我无法接，我还是喜欢我是细品派的，跟火鸡肉饭一样，火鸡饭也是一口鸡肉一口饭，这是一个细品派。有一种豪迈豪气的搅拌派，他先把火鸡肉跟饭跟酱全部搅完之后再吃。
啊，那个视觉上就不符合老师刚刚说的。
对，那可是有，可是那个味道就很过瘾。我在嘉义调查，真的，当然细品派比较多，可是豪气搅拌饭他有他的坚持，他不肯妥协。
是，现在台北有老师推荐的火鸡肉饭吗？
火鸡肉饭啊，去嘉义吃一下，
去嘉义吃。
所以这个光吃咖喱饭怎么吃？就是会引起论战。
对，没错啊。
对啊，那当然，我是。也许有人是饭先吃完之后再夹咖喱，在口中融合的，应该也可能
有比较冷门一点，也是有这样。
啊、好、例如说像麻酱跟炸酱，对不对？那都夹来吃。可是有个双酱面
哦，现在也蛮多的，
就是一半是麻酱，一半是炸酱，
对
不
对？
那请问你要怎么吃？你是先吃炸酱再吃麻酱？还是全部混在一起吃，
混在一起吧，要不然
它
单独的
淋在一起，
因为它很容易会就是超过那个边界啊，一定会混在一起。
因为我第一次点这个，什么是双酱点啊？竟然一半是麻酱一半，所以我就很小心，很小心的先吃麻酱。
这也是嘉义没有的吗？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新吧。
哦，
我就先。先吃一点点麻酱，再吃一点炸酱，然后嚼完吃说，哎、欸，那没当，味道好像有点怪，就最后全部把它搅拌在一起，
这才是它。原来要有的味道，
所以本来要先搅在一起、不是分开吃再最后搅。
哎、对，
那应该是没有办法搅在一起再分开吃的，这个是就在写小说。
太神秘了。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就是为我们介绍这么多。那最后要不要再介绍一下这本书？
台北漂配啦吼，你这吼有芳头，有美感，有好到顶的乡亲啦吼。所以你读这一本啦吼，吃好料看所在，重点是心肝头爱有爱。
哦，爱不爱？
还有押韵的，太厉害了！那今天非常谢谢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也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值得重视的饮食文化，还有台语的这个有点像复兴运动了。那我们也看到很多老师亲身实践的一些饮食记录，还有接下来的一些计划。那我相信很多读者一定会非常的期待。那如果未来要就是找到郑老师，现在目前除了到这个各大的这个书店，就是买这本书以外，还可以在哪里找到老师嘞？
你可以到脸书上打郑顺聪三个字，那个已经不能加朋友超过5000了，或者说顺聪款，顺聪款就是款待的款啊，顺聪款是我的。那个别讲就是粉丝页啊，那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会分享很多饮食的有趣的东西观察哈、当然很多美食照片啊，所以半夜不要看，很多台语的知识，台湾的知识哈、台语，然后我很喜欢读书，所以我很多各我反正什么书都、我都乱读啦，然后大家可以知道，原来这么多很棒的书，好，我觉得就你可以跟。追踪我的脸书哈，发现孙聪老师好像
加好友了，
哎，对，神出鬼没，什么随时就出现在你身边，
真的真的。
有时候我在彰化贴了一张空麻风，说啊，老师在不在吹过？到底有多少兵啊你？
可能在隔壁的小吃摊就看到老师的身影，
没错没错。
但可以确定是跟着老师的脚步就可以找到好料。
对，现在都不能乱乱了，知道吗？有时候坐在那边，一个人眼睛就
直接认出来了。
哎呀，
对，
这个
对。
去邮局寄个东西说啊，你是不是等是那个嗨嗨哆啦 A 梦先生，就是公视台语台啊，礼拜四礼拜五晚上八点都有个嗨嗨导览先生，
嗯，
好，我在里面担任台语老师，所以我去邮局寄东西的时候，我那我看规律没？哎呀，对啊，掉啊，的犀利的犀利，然后他就我就看着他说都犀利哈，极其外这嘛，然后我手续又做完了，一直笑，然后就慢慢退出来，他就一直对着我笑，就慢慢离开了，我就慢慢的退出离开了。哎呀，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工作太无聊，还是说看到我真的很高兴，就我的印象中就留着这个，
对，
留着他一直笑的感觉，
已经成为一个小名人了。
没有没有，就。希望大家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生活真的很棒啦，所以大家珍惜我们的生活。
好，没错，好的，那再次感谢作家郑顺聪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祝福老师未来的一切活动跟计划都会持续顺利推行，也有越来越多人关注台湾文化以及饮食文化。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并且订阅收藏我们的频道，我们下集见。
谢谢大家，
感谢罗兰，
感谢罗兰。